那还是说袁世凯的这个关于他的解读的问题，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在解读他的时候，由于从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出发来解读这个作品，当时我们解读这作品没有别的视角，不可能有别的思维。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是我们学了一百年学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西方，列宁的故乡也在西方，所以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一百多年的东西全是西方的东西，欧洲的东西，对应这三十年是美国的东西。所以我们理解西方文学，理解美国文学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现在看西方小说跟看中国小说一样，没有任何理解障碍。我们感觉西方人是跟我们一样的，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晚清以前我们意识到西方人是简直就是野蛮的，没有文化的，跟我们格格不入的。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跟西方是一样的人，但剩下的就是我们周边国家文化上跟我们似乎相连，地理上很近，但是实际上文化上本质上是差异很大的周边国家，包括印度和日本，我们到现在理解都很不到位。先说文学吧，我们解读西方文学，解读巴扎和莎士比亚那套东西，完全用西方理论解读它就行了。因为西方理论我们也学了，不但学了，我们都接受了，不但接受了，我们把它分为教条，像现实主义、反应论，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论，像阶级斗争视角，像文学的公用论，完全是西方的。当然也有些古典的东西，我们古典东西有些跟这个是很不约而同的、不期而然的相通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在我们东方邻近国家，我们已经讲到的印度和现在的日本，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袁世凯来了以后呢，我们的当时的评论者和文学史撰写者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现在看一看最早的叶问群写那个一本序，后来他变了没变我也没注意，好像没变吧。叶问群给这个本子写一本序，叶问群是日本文学专家，他对日本的理解当然应该是很到位的，可是你瞧瞧他给一本序，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社会学的，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视角。那么阶级论的、社会学的视角、反应论的视角是什么呢？马克思觉得这一套理论体系大家都掌握了，因为大学要学，研究生要学，博士生还要学，入学考试还要考，全世界北朝鲜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是坚守这一条的，任何层次的考试必须考马克思主义，到了博士阶段还要上马列克，而且是必修，不上是不能过的。只有在1986年赵子阳要进改革，一年取消了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第二年又加上了，从此以后赵子阳就已经实际上开始权威跟权力开始下降，他最终被清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那一套我们完全是一种信仰和教条，用这东西去看待问题，成为中国人全民的不自觉的意识，就不加思考就这么看。其实党要培养的、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也是这个，就叫你们练，就是不要低思考了，本能的这么看问题就可以了，思想就高度集中统一了，知识分子都省劲儿了，因为不用你思想，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想好了，你剩下的事就好好的学马克思就够了。所有的课程和教材，所有的文学批评研究都为了证明马克思是对的，这样今天这个思路在高层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看没有改变，我是感觉一点改变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文化的立场上，站在比较文化的比较文学立场上，站在文化的世界性、全球性、多元化的立场上去看，这样是否合适？以袁世凯为例，我们如果有阶级分析社会学的，那么这个作品肯定反映了马克思说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必然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某些本质的方面。那么本质的方面是什么呢？一个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反映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它就不伟大。那么本质方面是什么呢？ 马克思又说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里，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那么这个如果一个作品要反映阶级斗争，才能反映本质，只有反映了阶级斗争才叫反映了本质，因为它是伟大作品必然反映本质，因为它反映本质必然写阶级斗争，因为它写阶级斗争必然伟大。好，原始物语是伟大的，所以你要千方百计找它这里边有没有写阶级斗争。一找有啊，这里边就有啊。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首先是宫廷贵族以袁氏为代表的，还有他的老爹跟那一套，都是那个阶级不用说了啊，都是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那底下的呢，底下那些人，一般的女官，一般的宫廷之外的弱女子，因为袁氏沾花惹草，跟那些宫廷以外的那些中下层贵族那些女人，只要是好看的、漂亮的、有修养的，千方百计的勾搭人家，然后勾上了好的，把他养在宫里，或者一夜之欢的也有。那么这很好解释，就是统治阶级迷乱的腐朽堕落生活的一个表现。袁世伟描写了贵族阶级迷乱堕落的生活，预示了这个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袁世伟是日本宫廷社会的一幅巨幅画卷，这样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就写下了，反映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阶级论用上了。怎么腐朽灭亡的呢？因为生活腐化堕落了。怎么腐化堕落的呢？因为滥搞男女关系了，不劳而获了，享受了这些东西了，风花雪月了，是贵族的情调了。一句话，这些都是一个腐朽没落的象征。关于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前的教科书当中，就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是对原始主义的一个根本的评价。画卷论，没落贵族没落论。我当时80年代上研究生上大学的时候，就对他怀疑，因为一个根本的怀疑不能打消，就是如果说原始物语那个时期贵族即皇室贵族就没落了的话，那么后来怎么又坚持了将近2000年？没落掉了2000年都没没落掉，那叫没落吗？你要说比如我们中国的晚清，比如说在晚清被推翻的前十几年，比如说《红楼梦》反映了贵族必然没没落趋势，因为它的背景是贵族大院宫廷背景，我觉得还能靠谱，因为确实是清朝被推翻不但没落了而且死亡了。可是日本没有啊，天皇没有谁推翻，贵族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贵族都活挺好，甚至后来的贵族大概活得更好，所以随着物质文明不断推进，咱们就算是没落了。再说了，所谓腐朽之类是怎么说的？谈恋爱就腐朽吗？情感的这些东西怎么跟腐朽有何关系？贵族社会的巨幅画卷这个说法不符合子之部的原因。子之部在里边就说了，他说我是女人的，我对这政治什么事都不懂，所以我不敢试谈天下大事，我只写男女恋情。他自己说了，并没有想反映整个贵族社会的巨幅画卷，只是就写男女恋爱。事实上你翻翻书就知道，就是写男女恋爱。他对别的事儿，当然有时候在宫廷顺便要提到啊，谁谁对你升官了，谁谁对你降了，谁谁对你被流放了，谁谁跟天皇有什么关系，关系不好了，谁谁跟法皇关系不好了，这是要说一通。这个东西就说是政治，只是不是很关心政治的，对政治是很敏锐的，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有政治感觉，所以子时不做一个伟大作家必然有政治感觉，所以把袁世伟看成是一个社会政治的一本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拿五四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袁世伟，必然得出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跟日本文学实际可以说天壤之别，云泥之差，完全砍不到点上去。是理论能知道一切呢，还是在一切反过来要修正理论呢？哪个更合适？各位想想。 是一种理论，完了以后制定了，就一切拿理论去卡，卡不上的都是错误的，不值得一提的，这个不是文学。还是说有些现象理论根本解释不了，我们是否反思这个理论本身的普遍可适应性，要不要反映某种理论的普遍可适应性。任何一种主义，请注意，主义在日本人给你弄的两个字，必然都有主义，不是权益。主义就是主义，不是权益，全面的权。就是说任何一个主义都有他自己的视角、观点、立场和特有的方法。任何一个能成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人，都在他那个主义的这个含义上发现了和阐明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弗洛伊德主义也不例外，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当然也不例外。我是这么看，一旦把它做，把主义做成一种权益，叫做放之四海而皆准。某某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说法不是科学的说法，而是宗教的说法。宗教说了，犹太教说了，我的神就是全世界唯一的神。基督教说了，基督就是全世界唯一的神。伊斯兰教说了，安拉这个世界上除了别的神以外没别的神，除了这个神以外没别的神。这是伊斯兰教徒口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信以我唯一的主安拉，这个世界上除了安拉以外没有别的神。因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种宗教式表述，信仰式表述，不是科学表述。要是在一个在科学领域里坚信一个叫全世界都坚信一个定律，就很不科学了。比如说我曾经在研究生课堂举的例子，叫大家都相信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是不是？肯定是，现在我觉得应该相信这是对的。可是你不能让大家都相信这一点，你要如果叫大家都相信这一点，那么犹太教不能信的，基督教也不能信。基督教犹太教的观念就是地球是中心。难道就因为我们科学认为确实不对，让宗教修改它教条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科学证明的绝对的真理，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到底是不是它的东西，我认为还进一步有待于证实。所以我们中国人最近这些年为什么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是因为从根本上没有对这些做出怀疑。就文学评论的层面上而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读原始主义比较合适呢？哎，物哀这个待会儿我戒掉假。在物哀之前呢，在物哀之前评论原始主义的人很多，所以日本有一种传统叫原学，就跟我们红学一样。红学因为《红楼梦》是八世纪末才产生的，那个是十世纪末产生的，所以《红楼梦》跟原始主义隔了800年。红学的传统是最近100来年形成的，原学是将近1000多年形成的。那么在原学之前，大家是怎么解释原始主义的呢？日本人是实践在先，理论落后，所以日本人最早对原始主义解释援引儒家观点。援引儒家观点是怎么着呢？说原始主义是劝善惩恶的，这是儒家的道德观，是对人欲的否定。这里边你要想想，确实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这里边的男女主人公为了情欲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因为有爱欲，因为有人欲，就是儒家说的人欲，多少人痛苦不堪，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情欲这个东西是万恶之源，也是痛苦之源，所以沉浸在这里头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是存天理去人欲。这是儒家 对原始物语的解说。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又加大着佛教的传说，劝善惩恶说仍然有，同时这里边又加大了佛教的关于劝人入道、劝人信佛、劝人入道，由劝善到劝佛。就是说这部书的意思就是，你看无论男主人公女主人公，大部分的结局就是由于对人世间的情啊、爱呀、这生活呀、绝望啊，最后的结局就是男人削发为僧，女人削发为尼，都出家了。要是死当然就死了，死了就涅槃成佛了，不死的人全都出家了。确实原始物语里边的大多数主人公都这个结局。那你说他是佛教的观点，从佛教角度来讲，劝人信佛也是有道理的。到了十八世纪，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本居宣长，这个我在书上有这个名字，所以这因为咱们书都发下去了，没有必要写黑板了，这些名字概念你们都已经都知道了啊。本居宣长这个人对日本国学，包括源氏物语还有古世纪，特别是古世纪万叶集，对日本国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的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啊，就是试图表明日本文化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日本文化接受汉文化的影响那是事实，但是绝大多数属于恶劣的影响。日本文化当中的恶劣的部分来自于汉文化，而日本文化最纯粹的部分、最好的部分是日本文化当中自由的。他写了全集二十卷，就最近九十年代本居宣长全集二十卷，一个十八世纪的人写二十卷书的人，我觉得在西方就是少数，在中国没有，就著作量庞大，这样的没只有在西方，就像伏尔泰啊，这些人，啊狄德罗啊、卢梭呀、啊，这些人有，所以在日本出现这么一个大的思想家，著作等身，在现代二十卷没什么，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他是自己是私人医生，有私人医生，一边行医，一边用业余时间做学问。跟官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里要顺便说一下例子，日本做学问跟官方没有任何关系，跟官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学问是怎么做成的？第一，他是贵族，所以他能做学问；第二，他是兵人，兵人就是我们说的工商业者，开铺子的，他有钱，有了一定的钱了，有的人有学问之后就觉得光赚钱没意思，就跟北京宣传似的，最后就把这个医药铺子叫别人经营，到中晚年全部用来搞学术研究，自己还教徒弟私塾，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思想独立、思想自由，你必须给民间以权利，别管得他太死。我曾经在有些场合说过，我说改革开放最党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不管那么多了，别这么多农民什么时候种什么，什么时候收你都管。我就亲眼看到在文革期间说，比如说这片地因为明天县长县委书记来检查，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它割了，可是按照成熟期，如果再过两三天才有100%的成熟，现在割的是70%成熟，将有巨大的损失，那也不行。党让你今天晚上必须割，叫挑灯夜战，今天晚上全都割掉。